请注意啊，我这里讲的有啊是打了印号的，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过去也曾有过。第一次国立革命年龄大点的人们，还有新旧社会对比的亲身经历，有在正确路线领导下或在错误路线领导下对比的亲身经历，而年轻的人们就缺少这两种对比的亲身经历，所以他们错误地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和某种思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了一种虚无感，是并不奇怪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和正视这个现实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来说，我们不能承认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出现了什么信仰危机，因为危机在就是摇摇欲脱、快要完蛋之危。而马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是真理，真理不是虚构起来，也不是宗教的教条，因而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它只会暂时不被一些人理解，只会日益丰富，而绝不会出现什么危机。有人一时不相信，但事实终于会叫他相信的。怎么能说真理会出现什么信仰危机呢？如果一定要说有啊，请这个注意啊，我这个有字啊是打了引号的，那就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过去也曾有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某些领导人比如陈独秀犯了错误，大革命失败了，被国民党杀害了许多同志，抓了许多同志坐牢，也出了一些叛徒，很大量的是许多人也是失去了信心，特党不干了，这不像是发生了信仰危机了吗？可是事实是，不仅还有许多同志尽管失去了组织关系，却还在为党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奋斗啊，沈安平同志就是一个。而且当八一南昌起义的炮声一响，我们党就又恢复了生机，党和红军都大大发展了，更多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奋斗的可歌可泣的势力，许许多多的同志表现出了高贵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怎么能说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本身出现了什么信仰危机呢？第二次是王明路线下犯了酌情错误弄得1934年以后几乎不许的党员都失去了组织关系，或者坐牢了或者被杀头了，当然也有些人从此不干了的，也有真的当了叛徒的，好像这也是什么信仰危机，但事实也不是这样。就绝大多数来说，许多同志虽然失去了组织关系、组织联系，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了，可是他们并未放弃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他们一直在搞各种救亡运动、文艺运动，用各种方法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到抗日高潮起来，他们就带领或者动员了许多同志奔赴延安、奔赴各个解放区，积极为重建党的组织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工作。我们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更加壮大了，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更多了，怎么能说这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发生了什么信仰危机呢？至于四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祸国殃民的反革命政策，的确大赦人心。但是他们首先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华中思想，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也不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他们是反革命。我们党所要负的责任，就是没有能及时发觉这帮家伙，而且重用这帮家伙，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左的错误被他们利用了， 并被他们推到极端。但是有过新旧社会对比亲身经历的人们就完全可以清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谈不上抗美援朝，谈不上三大改造，谈不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现在还很落后，经过四年动乱的破坏就更差了。其次，尽管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面，许多老同志被关进牛棚，有的还挨打挨骂受刑，经过种种非人的经受种种非人的待遇，软骨头当然也有，但是总体来讲，大多数同志凡是采取多种形态进行了斗争的，并未失去信仰。许多青年人也终于在事实的教训下出现觉悟了，所以才有四五运动，就是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况且在马克思主义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正是依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依靠共产主义道德的品德，才能终于粉碎了四人帮。而在党的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有端正的路线，积极地克服桂林表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说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人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情绪，这也是事实。这正像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还处于恢复期间，总得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尽如人意又有什么奇怪呢？怎能因此就是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本身发生了什么信仰危机呢？有些同志问了，依你看现在人们思想上的这些问题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我看呢，实质上存在着三个混淆。一个是把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当然也包括少数老干部在内，同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混淆了起来。而实际上那些不正之风根本不是党的领导，而正是在破坏党的领导，是我们党所要反对要整顿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共产主义道德，绝不应该把他们的行为算在共产主义道德的账上去。第二个是把在左倾路线下的那些错误的政策这个话要讲清楚啊，并不是说当时的政策全都是错误的这一点要分析的甚至还把领表死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的反革命政策都同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混淆起来。可是左倾路线左倾错误之所以成为错误，正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违反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和规律。而领导四人帮那一套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根本上是反对和破坏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事业。第三个是把被康生、张春桥以及那些被他们御用的文人所歪出来的东西同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混淆起来，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个人，尤其是他在晚年的某些不科学、不确切甚至错误的言论当同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混淆了起来。可是事实上这是必须分清的，歪曲了的东西怎么能够从本来正确的东西同日而语呢？四人帮一伙打上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是要马克思主义铸造中的某些词句断章取义、改头换面，根本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样也就会迷惑一些、欺骗一些，从而也在一定时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但是这正能迷惑欺骗那些不懂马克思主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而又不肯去弄清真相的人。第一，真正追求真理 敢于探索真理的人，他们的这一套东西就会被击穿，人们也就绝不会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失去信仰。华东师范大学的物理系有个学生叫做王成友，原来他只是一心一意想做刘登、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是一无所知，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信仰。在走的错误路线的下面，他曾经被内定为走不专道路的反动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不明真相，也曾跟着造反，但受到排挤打击，以致无穷无尽的批斗，使得他没有可能看自然科学的书籍。于是他就发狠，一定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看了几遍《资本论》，看完了《马恩全集》、《毛列宁全集》和《毛泽东选集》，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还不算，还看了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当代那些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和文章，反复比较，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科学地解释现实，现实世界，而其他任何学说都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他认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那一套完全是胡说八道，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对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论贡献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对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以后的言论也做了一分为二的评论。可是在四人帮时期他就被关押起来，而且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又被那种左的思想严重的人们抓住其中的片言赘语点杀了。只有三中全会的路线才被他频繁招惜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我认为要解决三个混淆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诱导人们像王成友那样认真去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不要既不学习又不研究，却又要乱怀疑乱否定，严格说这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作为一种主义，一种思想总是指的一种具有一贯性的完整体系的东西，而作为一个人的某一些思想观点就不一定了。大点的观点可能就可能和今天的观点不一致，可能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可能以后又改正了错误。马克思曾经相信过赫格尔，是青年赫格尔学派，也曾经热烈信奉过费尔巴哈学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伊壁鸠鲁也很崇拜。如果把这些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那就成了大杂烩，当然不能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最早只能算到1845年春天，即以后来马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为标志，也有人说应该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总之不能把马克思说成是神人，你生下来的每一句话都是马克思主义，那不成了句句是真理的翻版了吗？毛泽东思想也是一个科学体系，它的根本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以来多少年来的血泪经验教训的结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同志做了最为杰出的贡献，所以称为毛泽东思想。但作为毛泽东同志个人，据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相信过的。如果把他从青少年时期直到晚年神志不清时期
是的，每一句话都叫他某种思想，那还成什么科学体系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才是鉴别是不是某种思想的标志，谁也不能例外。总之，我们应该引导青年同志们澄清上述的这些混淆，而不应该增加这些混淆。事实上，国际上正是有这么一股思潮，利用这类的混淆来攻击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某种思想，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应该教育青年同志们不可上当。同志们又问了，对于这四年动乱期间和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应该怎样看法呢？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我们看问题，一总要一分为二，两面看看，不能说好就是好得不得了，一点缺点也没有，更不能说坏就是坏得不得了，几乎是什么垮掉的一代。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第二，要历史的有分析的看，有这么几点大家也许会同意。一是他们的四年动乱中都是受了伤的，特别是在思想上心灵上受了伤，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体贴他们，帮助他们。像我们这样年岁的人，由从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到新旧社会对立的亲身经历，他们没有。现在四五十岁左右的同志，也有1956年以前或1956年以后对立的亲身经历，受过党的政策路线的教育，也有解放后17年或10年动乱中对立的亲身经历。可是现在20岁到30岁的青年就没有这些对比的亲身经历了，或者那时还太小，正面的印象不深，或者还没出生。到他们记事的年龄，看到的大都是坏人升官，好人被斗，一天到晚理事无活，一天到晚斗斗斗，跳动之舞，说大话，说空话等等，所谓豪言壮语，怀疑一切，唯我独个，尽是领表食人榜那一套，是非圣恶光荣和可耻全给颠倒了，这怎能不是他们幼小的心灵受伤呢？而况领表食人榜尤其是康生搞的那一套，又打着党的招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招牌，到处骗人，现在一下被事实揭穿了，证明是错了。正确的是什么呢？他们又不知道，这怎么能使他们不会有空虚感呢？他们是耽误了的一代。四年动乱期间，在他们那个年龄，正是长身体、长知识和培养好的道德品质的年龄。是一个模仿性、可塑性最大、吸收性最强的年龄。可是确确在那个年代搞的是什么一片红，讲的是什么脚不倦英雄，一天到晚就是什么山中鱼死无限，以无知和无德为荣，耽误了他们的青春，这个宝贵的青春啊，以致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实际水平往往还不如小学生，我们难道不该同情他们，帮助他们补上这一课吗？难道应该歧视他们吗？显然这是完全不应该的，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他们。我们的党中央现在正是这样做的，这当然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没有接受以前，他们有时候不满，我们当然应该谅解，要好好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当然也不应该迁就，不是爱护，不是关心，更不是帮助，给批评的还是应该批评，但要是诚恳的批评。道德和教育也都并不是万能的，对某些违法乱纪的青年， 该执行纪律和绳之以法，也就要执行纪律绳之以法。三是他们的绝大多数是敢于思考，敢于怀疑，也敢于提出自己看法的，这应该是一个大好事。比起五十年代的青年来，我看要好得多。我看倒有点像三十年代、二十年代的进步青年一样，因为到科学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本来就是在敢于怀疑已有的结论，敢于独立思考、探索新的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随随便便相信书本子，只会跟着前人转，不敢越离之一步，脑子一动也不动，坐而不站，是不会有什么创造啊，有什么成就的。就这点来说，应该说他们又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但是正是由于他们是受了伤的，是被耽误了宝贵光阴的，历史不清楚，是非不明白，做人的起码道理往往也不懂，又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指导，更缺少实际的斗争锻炼，当然就难免容易胡思乱想，容易受骗上当，把早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甚至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被批臭了、有了公认结论的垃圾当着新思想、新创造。例如什么合理利己主义啊，什么性解放啊，什么斤斤计较、两两计较也是道德的呀、等等。有的没有读书，或者只看了一本两本，也没有调查研究，就像批马克思主义矛盾思想而创立自己的所谓新体系，这当然就不好了。可是问题凡是在于我们要善于正确的领导，打击他们、泼测他们冷水，恐怕不是个好办法。引他的办法既不是堵，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告诉他们的方法，顺势发扬他们的长处和正确的方面，启发他们那对于那些错误的、不正确的东西的认识。顺势这两个字我看很重要，既然讲顺势，就要对青少年同志的一些想法再认真的、仔细的分析。你比如有些青年人为什么相信起个人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来，是因为他们以为集体主义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否定个人利益，其中也包含个人的正当利益，因为大公无私就是免个人，在不妨碍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处理一点私事的权利也没有。第十年动乱中那些空洞的、左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有反感、有余悸，我们就应该引导他们弄懂集体主义根本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否认个人正当权益的意思，这是指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以何者放在第一位的问题。集体是许多个人组成的，个人和集体是不可分的，皮子不存，毛讲垫付，大公无私也是这样，这是当公司发生矛盾抵触的时候才发生这个问题。而在这个时候如果有私心，必然以死害公、以死损公，其结果连个人的私也都损害了。青年人还是通情达理的，我和许多青年同志谈过，开始他们也不通，再让他们把心里话讲出来，慢慢引导他们去问、去想，大半还是通了的。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超出了道德科学的范围了，但也还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某些青年人的糊涂思想也好、思想上的闪光也好，似乎不少是与道德领域的问题有关的。而且作为道德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进行教育，启发人们自己内心的觉悟，造成一种风气，形成一种舆论，而主要不是靠行政的、经济的强制，更不是主要靠国家权力的强制，虽然需要这一些来配合。而况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最关键的时刻正是青年少年时期， 根据我的经历，我记忆中十三、十四、十五这几年更重要，不知道对不对？完了。